好，我们今天翻到课本的293页。之前我们讲到那个菩萨的布施度，我们回忆一下上一次讲。之前讲的布施度呢，菩萨布施的特色，我想应该大家都还记得。我们第一个要提的就是菩萨的布施是三心相应的布施啊。哪三心呢？就是菩提心、空正见还有大悲心。好，那空正见其中又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每一支都重要，缺一个就不是大乘法了。那空正见呢，是能够显出我们菩萨道是出世法的一个要件。如果没有它那就不能叫做是出世法。那菩萨道也是属于出世法，我们是依此道呢，能够取入无上涅槃。好，我们在三圣共法讲到涅槃嘛，它是世间的真理的体证。好，这个之前在三圣共法我们有提到，稍微提到这个概念啊。我们有举那个大智度论讲生死在这边，涅槃的彼岸在那边，离。我们能够解决生死的困境到涅槃那边就是一个彼岸。涅槃就是止息的意思嘛，止息烦恼。那度过这种生死的河大智度论用三种兽来做比喻，一种是兔子，一种是马，一种是大象，对不对？那兔子就比喻二乘人就是小乘圣者，那个阿罗汉渡河的方式。那中佛辟支佛就像马，那大乘就像象。那各位知道，就是渡河你这个兽如果越小，代表你的资粮、你的智慧越浅薄、越薄少的话，你渡河是不是就比较难，而且姿势比较不好看？但是对大象大象就比喻大乘人啊，他是身就其底，他渡河是脚踏实地，能够渡越生死河。所以这个显出大乘的大，还有那个长大厚重、任重道远，用这个比喻。那我们说那个空正见就是菩萨在布施的时候，他能够观察三轮体空的布施，除了殷勤啊、能舍一些，这个都是还有就是三轮体空布施，这个才是能够显示出菩萨道的布施的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知道说你三乘圣道也修慧舍以至于邪嘛，对不对？你五乘共法是修布施能够得人天的善业，那大乘也做布施啊，好像行为上都一样，甚至外道也在做布施嘛。那是取决于这三个要素来显示这样的布施的行为叫做大乘道。那当然啦我们说菩萨的布施要殷勤能舍一切，而且要单纯的利他，能拔苦与乐，完全是单纯的利他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功德着想。但我们开始布施的时候不可能就是这样圆满啊，我们布施现在的情况还是会有一点犹豫啊，会有一点舍不得，对不对？自己的肩摊还是会在那边作祟嘛，但那再讲到这个三轮体空，那就是更难了。但是我们大乘，只要我们从刚开始的寄送就讲到它是一种理想主义啊，就是我们要把这种理想一直当作我们的目标，不要放弃，就用这种理想一直引领着我们积极的向前。这样就是在长久的时间慢慢的调整慢慢慢慢我们会趋向于这种理想。那我们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布施度能够增长广大，我们现在还这么渺小，一点都不像经论讲的大人嘛，那我们怎么长大呢？这个寄送那个 那个成佛之道偈颂哈，有一句偈颂是教导我们修圣意要，好，这个就是一个方式啊。这个指的是在安静的禅定里面哈，依圣洁力，这个圣洁就是有力量的意思。这种圣洁是以禅定啊为它的基础。好，我们在三乘共法有讲到修禅定嘛哈，就是大家先有个概念，就是在定心中起这样的观察，观察就是有无量，你有无量的财宝，然后呢上供下施，上呢供养诸佛菩萨，齁，就是三宝，那下呢就是布施给有苦的众生啊，或是无苦的众生，齁，都是普施一切的众生，拔苦与乐这样子。这个就是齁在圣解里面呢修这种布施的意要。那在那个经论说齁，这种布施是常是出家人做的，因为第一他没有很多的财产嘛，初发意的菩萨都很穷嘛，没有什么大资粮，那出家人也没有什么财富能够布施给人家嘛，但所以呢他就是在极静的禅定里面坐如是观。那做这种圣解齁，如果你成就的话，那下一辈子你的果报就会非常的富饶啊。就是说你修四无量齁，或是修这种圣，这种那个布施的圣解，你这样会得大果。那你得大果就有大福报，能够就是大福报就是很多的资财，你就可以实际利益到众生啊。这个是齁，这个是你修圣解就是间接的利益众生，好，这个是圣解的意要。那你修这种意要也会加深你的慈悲心啊，所以齁，慢慢的你才能够把难舍的东西你能真正的舍，就是靠这样修意要啊，齁，在禅定里面是比较困难啊。好，那我们说我们凡夫怎么进步，因为这是前提是要得定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凡夫齁，应该要从布施的缘起，齁，就是怎么讲啊，布施的因果啦，就是我们修布施有什么样的利益，不修布施有什么样的过患，从这边来观察，然后慢慢加深自己的布施。这个齁，这种思维是比较倾向于五乘共法，齁，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积极这样的资粮，修天不生天，对不对？愿生佛陀前，但我们好生佛陀前还要发那个回向无上菩提，就是这么微小的功德，我都希望将来是我成就佛道的资粮。好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从布施里面慢慢的取入于大乘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除了思维布施的功德。布施的过患以外呢，我们还要怎么样，就是随喜，就是看到有人布施啊，那你就发随喜。我想随喜齁，各位不知道，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嫉妒障碍，有没有看到有什么好事啊，看到有人布施啊，然后就会说啊，那个他的布施是虚情假意啊，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炫富，有没有？这个就不是站在随喜的心情。哦，随喜是一个真，就是转化我们内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看我们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四体环音，对不对？它就有一个优点，它就是它能随喜，不嫉妒障碍。好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能够齁，欢喜人家布施，那等于是对布施这种事情呢根本不排斥，然后呢有心有雅量，那这种齁，这种也是培养布施的意要。那我们这个意要越来越强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渐渐的越来贪欲就越薄少，坚定就越来越薄少，就越来越能够关怀别人。好，我们说改变自己一定是从思想上来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你思维觉得这种有意义， 刚开始做很勉强，后来呢，久而久之哈，这种就会变成你的一种习惯，你的人格啦，就是会变这样子。那再来哈，就是重要的就是能体现菩萨布施的哈，三轮体空的布施，它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不执着布施的人，不执着布施的物，还有对象。所谓的不执着是什么呢？不执着实有自体的意思。不执着不是一种情感上不鞠躬哦，那种态度不是这个意思哦。上次我们有讲过了嘛，哦，好，或是说你做完，然后把故意忘掉它，啊，我忘记了这样，这个都不是叫做不执着的意思，哦。这个不执着是用空性的智慧来洗练啊，洗练什么？我们在入师的布施里面，用空性的智慧把它洗练成为出世间的智慧。哦，我们凡夫就是有这个问题，在经论上讲，这个叫无明住地啊。无明住地执着有实在的人，有实在的法，这个人跟法哈，哦，执着其中都有自信，我们很难相信说它只是一个假施舍，只是个概念而已。但是呢，我们经过佛陀后开示缘起的道理，我们仔细思维，我们心能够认可，确实是如此。好，用这样的智慧来洗去我们的染污，我们的染污哈，那个生气的根源是一种理性的染污。有这种理性的染污，才发展成我们情感上的染污，所以我们会贪嗔痴嘛。它的根源来自于一种错误，这种错误就是我们执着哈，在五蕴里面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我，在一切法里面呢，也执着有这种常恒住不变异的本体。这个在我们好三乘共法，我们就有提到了。那介绍这一种甚深见的经典叫做疗愈经典，像《金刚经》啊、《般若经》这一类的经哈，那论就是像《中观论颂》啊、《百论》啊、《十二门论》。各位如果哈，就是说我们行有余力，应该要我们说一直疗愈，一步一步疗愈嘛哈，应该多少都要从里面探求。如果我们掌握这个知识哈，那就等于我们掌握了出世间法的那种啊，佛法不共于世间的这个特质，我们就掌握到了。这个是佛法里面的正见。我们想要得三乘共法或是大乘不共法，一定要这种佛之所以出世，它有大因缘，它的大因缘就是要跟我们介绍这个不共世间的特法，也就是空正见。好，所以它非常重要。好，如果我们还对这种最终极的正见还没有培养起来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，你的布施就不可能是波罗蜜，你就只能叫做布施啊，因为它不会导向一个出世的结果，就是不能得无上涅槃。我们一定要依此智慧为方便，这样这样的布施就能够带领你往解脱的方向去，而不是像五乘共法这样子。哦，这个我们说哈，三轮体空能够做到的，就是标准做到的啦，就是圣人。我们说大地菩萨这些哈，他们都有现见诸法空性，就是现见诸法的本性是即灭涅槃。因为诸法没有自性，此有故彼有。那现在呢？他观察此无故彼无，他就能够见到我们说好一切法，就是现知的境界里面呢，他的本性就跟涅槃一样，是无自性的，所以无自性就无所见。哦，他不是用知见，而是直观式的去证悟这种境界。这个对于菩萨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，有了这个经验以后，这个修行人就得到新的生命，从此以后他就不是生死凡夫，而是，我们说在大乘法就是大地菩萨。 已经入了初地这样子。哦，虽然我们还不能这样观察，但是我们需要培养这样的正见。哦，我们怎么培养呢？怎么掌握这种缘起的道理呢？我们应该从刚刚讲的哦，从甚深了义经典、闻思熏习开始。之前我们有提过哈，我们说多闻熏习是什么？你法成佛的法身种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信种信习种那边有提过，除了菩提心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多闻熏习的哈、哦、法界等流闻思熏习的这种法身种子，我们哈、哦、要常常烁烁长时间的这样熏习，好、哦。你光听一遍还不行啊，你要常常的听闻。那光听闻这是初步的，你会得到一个闻所成慧。就是闻所成慧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来讲啊，它就是要依着闻句，你的心能起相似的相貌，能够契入佛所讲的那个境界。我们平常齁、哦、见闻觉知的境界，我们不需要人家提醒，也不需要你自己提醒，你就直觉的，你就感受到有一个我嘛。那现在我们用佛陀的智慧来观察，我们说那个眼是我、意我、相在佛，这个在阿含的文句都是这样观察的。你现在看一看，就是眼，哦，眼耳鼻舌身意的眼哦，它是我的，好像是我用这个眼睛去看嘛。那现在我们就观察。这个眼是我吗？哦，是意我吗？离开这个眼，有一个跟眼独立啊、哦，独立于眼的这个我吗？好、哦，或是他们相在？是我用这个眼，我大，我有主宰性用这个眼，还是这个眼呢、啊？我很小，住在身体里面操作这个眼，你会发现就是离运及运都没有我。从这种观察。这种叫理智的思维观察，圣意的观察，去找、哦、有没有我这种体性。那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这个我的推求，对不对？讲过很多遍啊，好、哦，大家好、哦，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这样思维以后，会得到一种觉解，什么觉解呢？这个我只是个概念，只是个影子。它是从五蕴里面假名言实实案例，就是它就是一句话一个假名而已。那我们现在想一定觉得有点怪，因为它跟我们常识中的经验差异太多了，太大了。阿佛告诉我们，这一份就叫无明啊，你认为正常的那一部分其实不正常。那我们经由理智的推求，确实佛的观察是正确的，我们在身心五蕴根本找不到那个常恒住不变异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说有，那在哪里？指不出来，你也找不到这种东西，它存在，它存在在哪里？根本找不到啊！我们所见的都是一直在流变的现象，当我们总认为这些流变的现象统一于一个我。好、哦，那外道说这个叫神我，而且形象微妙。为什么微妙呢？事实上，他根本找不到。嗯，我们哈、哦、从听闻熏习哈、哦，然后这还要思维，就是按照佛的文句去思维。我们思维久了哈、哦，这个经论说你要独一无二专精思维啊。哦，这个思维还必须要到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一直要这样子的思维，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哈、哦，要去观察，好、哦，这种观察就不再只是依着文句这样去思维，而是能够落实在你的身心啊，你去观察到底有没有这个我。我们在法句经哈、哦、学习到一句颂，他说什么呢？真正愚痴的人哈、哦，是终身与智者为伍，仍然无法领悟佛法。就像汤匙不知道汤的滋味一样，如果我们哈、哦、学习经论哈、哦，就好像唱念有没有？我们唱念说什么啊？自归佛啊，当愿众生发无上啊，体悟大发无上心，对不对？念过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情与无情同源种子，反正很好听就跟着唱。 根本不了解他的意思哈。这个就好像我们常常跟有智慧人在一起，好，但是没有办法理解，很像那个什么呢？汤匙啊，他泡在汤里面，但是泡一万年、泡一千年，他还是不能知道这个汤是什么滋味，对不对？我们学习佛法应该要怎么样？应该是要聪慧的来学习。那法句经说哈，聪慧的人虽然只与智者短暂的相处，很快能够领悟佛法，就像舌头能够明辨汤的味道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学习这种深深的经典，要专精思维，不是囫囵吞枣。听过啊，那又怎么样？心根本没有办法领受，这个就很像木头啦。我们要灵巧学习佛法，应该像舌头，而不是像木头啊。哦，但是哈，我觉得啦哈，我们这样经论看是这样子，让我们从文字般若取向于什么呢？观照般若，由这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的基础，能够让你证得实际的般若，真实般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知道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在汉地呢，流传一种哈、哦，一种什么禅宗，就是而且特别的兴盛。从宋代以后哈、哦，整个易学的衰弱，禅宗就独盛了。那禅宗它的风格就是有很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。什么是浪漫主义？浪漫主义就是讲求直观，讲求感性的知识，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情感，一种直觉，所以它就有神秘性。哦，那这种风格哈、哦，不可避免就带有一种反智的色彩，反对理智。我们理智情感是人的一体的两面嘛，但是只要一面偏胜，就会排挤另一面。哦，我们说禅宗的独盛哈，就造成一种遗憾的结果，怎么样呢？它会障碍汉地佛法理智上的发展，所以这些理论、这些那个经文啊，好像都可以丢到一边。我们修行就是像喝一杯水一样哈，是感受，是一种感受性的东西，完全就是否认这种理智层面的事情。哦，这个就是这样，理性主义跟浪漫主义。他们互相斗争，但是我们应该要互相协调啊。其实哪一部分哈、哦、成了主流，然后另一部分完全丧失，这个就是偏颇的发展哈、哦，它都不会形成一种健全的文化。好、哦，那我们说完整的佛法应该是理智跟情感的协调，它的起点是一种情理智。但是呢，它带领你取向一种直观，你最后证悟这种法涅槃性，完全是一种直观，不是一种思维的理智。好，在完整的佛法应该是两者的协调，所以我们在哈说文化上啊，禅宗的独盛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好，毕竟它有点迷人的浪漫色彩哈，所以很多人很喜欢。好，那也中国人一向有好俭的习惯嘛，那他也满足了那个中国人这一方面的爱好。好，总之哈、哦，那种一方面的独大都不会是一个好事啊。好，那我们凡夫哈、哦，就是从文思里面，我们说文字般若，还有观照般若，这都是文所成慧、思所成慧所引发的功德，哈、哦。这个和那个我说入地的大地菩萨，哈、哦，行深般若波罗蜜，照见五蕴皆空，那种照见那是不一样。照见就是一种直观，它不是文字，也不是观照。文字观照是用文字的假名所在心事上建构的假象，那这种直观就不一样。就好像我们尝到一杯水，能够就是那一杯水的滋味，就是不需要用，你当然可以用文字表达，但是那种感受是直接的齁。 我们凡夫没有这种照见的经验啊，所以齁，就要从文思得来的般若智慧，用这文字般若还有观照般若齁，来观察这个世间的真相。齁，也是你带布施的时候，也是用这样的观察力来洗练你的布施。经过这种空正见的洗练，你的布施就成为波罗蜜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这样讲齁，有没有根据呢？有啊，像大智度论解释般若经的齁，大智度论他在讲说，若菩萨未断劫，云何得行无漏慧？就是菩萨还没有断除诸劫死，这个劫死主要就是烦恼嘛。什么烦恼？只有有法有我的烦恼。菩萨虽未断劫，行相似无漏般若波罗蜜，是故得名行无漏般若波罗蜜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齁，虽然你还没有亲证这种断除诸烦恼结识，你还没有断除无明啦，但是呢，你行这种相似无漏般若波罗蜜。什么是相似？就是我刚刚讲的文字般若跟观照般若，我们这样做齁，就可以叫做行无漏般若波罗蜜。齁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就好像声闻人齁，在行暖顶忍是第一法。声闻齁，我们要证果之前，我们有讲过，由外凡到内凡，内凡位你会经历暖顶忍是第一这四个阶位，对不对？它这四个阶位，你我们说忍法，它那个忍指的是什么呢？它有相似于圣人的智慧。只是他还没有亲自尝到，这很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从井口啊、哦、往里面望，我们会看到水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水的相貌我们看到了，还没有亲自尝到。那我们如果哈、哦，我们经过止观的休息，就很像把那个水哈、哦、打上来，然后我们尝到这个水的滋味一样。像这个忍位就是这个阶段，他们心里面现起的这个空相呢，是相似无漏法，不就是你亲证这个诸法的极灭涅槃相，而是相似的。但是呢，依着这种相似，你心里面现的相似般若，好，加上你在定中做如是观，你就能够得后面的苦法自忍，你就能够得圣道，从暖顶忍是第一，这样得那个证得无分别智，它的过程就是这样。所以齁，我们齁不只是在内凡位这样做，其实在我们外凡啊，像我们现在外凡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在布施里面就做如是观。齁，你一方面栽培福德，布施本来就是福德之量嘛，那你又能够做三轮体空的观察，这个就是在栽培智慧之量。那菩萨道就是把福德跟智慧之量统一在一起，齁、哦、它就跟三乘共法齁、哦、在止观里面，我们要勤修止观，去证得那个极灭涅槃，完全是取证小乘果，要远离三界，这个目的就有点不一样。好、哦，所以他的方式就不一样。布施是入世的啦，但是呢，三轮体空却是出世的，在菩萨这边哈、哦、做到入世出世的统一，但这不容易啊。你的智慧要更重视这个智慧，因为三乘我们说二乘圣人齁，他要修种种的，我们说道品嘛齁，都要去除自己的执着，情感上的执着，还有理智上的执着，他必须要这样渐进。我们修定齁，能够拂灭一些烦恼，你就比较有能力能够洞察这个。我们说齁，这个身心里面没有一个我，假如你贪欲很重的话齁，你很难这样做观察。为什么呢？就跟你的意要完全是违背的。你的诚信，我们说薄诚信行者， 这种人比较能够契入那种涅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烦恼不障碍他，那他在定里面做如是观就很容易证圣道，对不对？那这是我们说二乘圣者，就是急着实践这样的愚切。那菩萨就不一样了，他做入世的事，但是用出世的智慧来洗练，好，那就不是在禅定里面的事情，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栽培成佛的资粮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说闻思齁有多么重要。好，我们如果正见没有得到，空正见没有得到齁，你有大悲心，你也想成佛，但是你做的事情还不能叫做波罗蜜。好，所以这个无漏智慧的方便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我们布施讲完了，又讲到戒，对不对？戒断与损他，这个是在自己人格上的栽培啊。哦，我们要常常思，我们怎么样增长这种，就是自己这种高洁的人格？哦，我们要常常思维，我们要带给众生安乐。那带给众生安乐最基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行为如果能够符合世间的道德要求的话，好，我们就。布施的普遍布施的众生无畏，好，我们就是我们不有所为啊，有所不为，那就会给啊我们相处我们周遭的人哈有一种安全感。像那个经论讲，就是说那个过去比丘要那个出家人有一条戒，就是不能够坏那个草嘛，不能坏草木，对不对？那有盗贼呢？他没有绳子哦，他就用草把比丘要抢他东西嘛，好，那怕他反抗，就用草把他手捆起来，因为他知道比丘不会，他不敢弄断这个草啊。那个好，这个盗贼呢很聪明，但是也很佩服这些比丘啦，说能够持戒持到这样子啊，就是他哦。这个齁，这个是在戒律里面的故事啊。那它的意涵是什么？就是他宁肯自己吃点亏啊，也不会为了保护自己去伤害别人。齁，有这个是很重要，就是我不伤害别人，这个是在一切时一切处齁，没有前提之下我都这样做。齁，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生命。好，我先杀对方，这样子就完全不会做这个事情。那你如果你的人格能够保证，好，你持戒就是你能够保证你的人格是有所不为的，那不是就是布施众生无畏了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怎么增长呢？就是增长这样，我们常要思维这样，我们要带给别人安乐，要布施人家无畏，而且我们要思维哈，我们持戒的功德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不持戒，我们的过失过患会在哪里呢？常常这样子想哦，我们在三业上就能够真正做到哦，是一个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的君子，就能充分展现这个戒律要求的，或是儒家要求的这种素道。好，所以哦，我们发大乘心，受大乘皈依的人，要受菩萨的学处嘛，哦，受的戒怎么行持呢？我们今天就继续从那个受持境界者吼，如缚于浮囊，不轻于毁犯，持犯俱不着。从这一诵开始吼，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吼，一个人持的戒，受了菩萨的学处吼，发了菩提心，接受了大乘的皈依，他怎么又会轻易的毁犯自己的戒律呢？这有三个理由啊，吼。两个理由。他说齁，什么理由呢？就是他不知道犯戒的过失啊，不知道持戒的功德，还有个什么烦恼齁很旺盛啊。齁，就是环境诱惑啊，齁那个烦恼的冲动啊，还有自己境界的力量太弱，是因为这个样子齁，所以我们才容易犯戒。齁，重要的是怎么样？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自己嘛。环境怎么样，我们不能要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能够控制自己，我们要就是在境界 自己要求自己守护境界的这一这个地方，就像我们要防范敌人来访，巩固自己的城池一样，这个呢，护自己境界的心就好像我们的城池。那如果我们这一方面不把握的话，就很容易就被攻陷，就失败了嘛。哦，这个一方面我们哈、哦、怎么加强这个境界的力量呢？第一个就是没有犯重戒以前哈、哦，我们就要看重这个轻微的过失，就是什么于微小罪发大部位。虽然小小的故事哈、哦，但是我们要起这种部位心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哈、哦、看守好这一方面的话，很容易就犯很大的过失。哦，哎，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一颂吗？还是那个师界众幻本？好像这上面这一颂还没讲完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前面这一颂好了。十戒众幻本，二取亦贫困；持戒三善本，真上决定生。唯他净使罗，则入于大乘。哦，这个受了菩萨学处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样兼顾自己护戒的心呢、啊？好，我们要思维，就是戒律有什么样的功德，还有不持戒有什么样的过失。那持戒有什么样的那个功德呢？它是富足的因，我们上一次有讲到了，好，我们说布施是富贵的因嘛，但是持戒也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持戒哈，善得人生啊，你人一定比鬼道、畜生道这些恶道人还要富有，是因为哈，你的整个共业的果报就不一样了嘛，所以那个持戒也是富足的因呐、啊。哦，那也是三善的根本，就我们要求哈、哦、真上生，要求决定胜，要取入于大乘，都需要持戒功德的。哦，我们说这方面的资粮。好、哦，那所不一样的是什么？五乘共道哈、哦，就是下士道，他是发什么样的心呢？发真上心，他想要未来的生命更好。那二乘的圣者，他发什么样的心来持戒呢？他是为了想要求得那个离三界的涅槃果，好、哦，这个叫决定胜啊。好、哦，这个得决定胜就是脱离轮回的桎梏啊。我们在生命上这里就自由了，不再受三界轮回的痛苦。好、哦。那第三类就是上士道啊，就是菩萨道，他持戒的目的是以菩提心来持戒，为了利乐他而来持清净的士罗。这样我们有这种，总之就是这菩萨的三个要素啦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正见，这样我们这样持戒就能够取入大乘，成为成佛的因啦、啊、那我们说菩萨戒里面有什么？别谢脱戒就是这边讲的律仪嘛，好、哦，还有菩萨有别谢脱戒，别谢脱律仪是根据你的身份，你是沙弥，你是比丘，或是你是比丘尼、沙弥尼，哈、哦，这个佛法里面有七种，你根据自己的身份所受的那个解脱别谢脱律仪，这个是根据你身份所受的戒，五戒也好，八戒也好，哈、哦。或者是那个250条比丘戒也好，这个都是别谢脱律仪。好、哦，那有人哈、哦、以为说持戒讲持戒就是小乘哦，这个是邪见啊，也是佛教衰落混乱的原因。我们说持戒哈、哦，在我们前面讲三皈依的时候，讲到皈依僧，我们不是有讲到戒的意涵吗？戒其实就是一个组织法啦，但是哈、哦。我们一般认为戒条，这个在五戒里面我们看到是戒条嘛，那我们之前有讲戒断神，他讲这个戒条背后就是一种人道主义，它是有一个理想性在那，它只是最低标准告诉你，依着这样的价值观，所以有些事你不能做，就是有所不为、哦、但是它的根本还是一种价值观。 那佛法的价值观是很像我们现在的人本思想啊，以人为主的思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做，好，但是它的积极面是告诉你，好，这个戒律的精神在哪里。那特别是出家人的戒律，有一部分是组织。我们说律是干嘛？就是摄受于身啊，能够把单一的个体摄受在一个团体里面，好，这个叫做我们说这个叫做律。那佛在涅槃经里面讲哦，就是好，我的弟子啊，应该要以法跟律作为你们的师长。如果这两好，就是依止法依止律，不是依止哪一个人啊，而是以法以戒为师，这样佛就是哦，我们佛法就能够辗转的从僧人的实践，还有传承中哈、哦，佛的法身就不灭了。这样，这就是佛最后的依教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大乘有个问题就是这样，什么大问题呢？因为大乘的起源，它是受了本身坛的启发。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六度，对不对？在部派佛法的时代就有波罗蜜的思想啊，就是这些大乘还没兴起的时候，波罗蜜的学说就已经流传在部派学者的理论里面了。这个都不是什么后面发明的东西，完全是从本身故事里面那个归结出来的法门，而且是很早就有了。但本身谈有什么特色呢？好、哦，他介绍佛陀本就是以前的故事啊。那佛陀以前哈、哦，常常这些本身的菩萨常常都是独来独往，没有看他是有一个团体，没有像这个哈、哦、佛陀时代组织僧团，有没有？没有这件事情。那他着重这个入世的立身，有这种伟人人格的这种特质啊。啊、可能也是因为本身故事、哦、来自于本身故事启发的大乘法，在这一方面就带有一个人、哦、单独，然后这种 伟人倾向，就不重视团体，所以、哦、大乘在起源的时候就有一种重法轻律的这个气氛在里面、哦、那事实上我们说这个龙树，我们说好像大乘法是从他开始发展起来的嘛，齁。他自己本身都有想要齁什么样呢，就是更造衣服啊，就是把自己的衣服齁跟这个部派学者的僧团稍微改一下，让他有一点区别性。就是他自己要独立出来建构一个团体，但是后来没有，龙树后来放弃了这个想法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放弃啊，可这个组织团体这件事情哦，有可能是说会被认为是叛教，这是一个理由啊。但是我们不知道龙树的考虑是什么，总之哦，并没有像这样大乘教团的成立。好、哦，那或许哦，就一脑推论说，或许他是为了怕背了一个那个叛教的名义啊，反而是阻止了佛教的发展嘛，障碍了佛教的发展，所以他就不得不放弃。那可见这个齁、哦、组织团体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，也就是这个齁、哦、我们齁、哦、特别在大乘的现在齁、哦、就是不注重这种律的精神，所以齁、哦、都会导致的混乱。我们其实出家人律齁、哦、有两部分啊，一个是止持，一个是坐持。止持是告诉你什么？就像五戒的戒条，它告诉你什么不能做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戒律好像都一直被弘扬成是这样，就是一条一条的戒条，繁琐的戒条。其实不是啊，我讲过嘛，哈，就是说这个戒条背后代表的是一种价值。那坐持就不一样了，坐持是有很多做事的方法，包括开会。那开会的方法体现一种价值是什么呢？直接民主。我们僧人在开会哦，这过去，但他在汉地显然是没有，因为汉地的僧人组织都是国家体制， 都是国家体制的一环。在我们在汉人的那个古代的政治，你有见过民主吗？有投票这回事吗？没有嘛，齁。我们讲过很多历史故事，齁。就民主这个事情是很近代很近代中国人才开始的。齁。那过去齁 ,2500 年前佛陀成立的教团就是用直接民主。我们在这个座词里面有一件事，就是要行酬。什么叫行酬你知道吗？就是算人数。好，那个广律里面叫行酬，就是每个人拿一个签还是什么东西的吧，然后你要数那个，每个人都一票啦，好像票一样，你要数那个票，人到齐了才能开会。如果有一个有权利，就好像每个人都是议员这样，你人数不够，现在的民主还是人数不够就不能开会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是你没有请假，就是你不是生病，你不是无故不到，就你在这个我们说出家人要结界，就是这个权力行使的范围，就好像一个国家有个国界，这个是你行使权力的范围。假如你在这个范围里面，你不是生病，你没有请假，你这个团体完全要顾及到你能够行使投票的权利。如果你不到场，这一次的投票就不算了。就是我们看这个佛陀时代，他的教团是民主到这样。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落实过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特别是现代的佛教，这个整个教禅都好像私有化的那种情形就非常严重了。是还发生过问题，跟居士间，就是告上法院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新闻都有看到嘛，这就很不好。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法跟律偏重于法的精神，就是求想要开悟，这个很好啦，但是你不要忘了佛法在世间的流传需要一个健全的组织，像律就是来做这件事的。那我们不应该在我们这个不该放弃掉这个律的作用，在近代来讲是这样子的，佛陀当时候的设计，是希望经过这种组织的办法，但我们座词里面还有很多，特别为什么在家人不能听见，有一部分是座词里面，会有一些忏悔的事情，就是某人犯罪啦，犯罪我们必须要处罚，对不对？我们汉人的教团用的方法是什么？用打的，罚钱。我们在那个五代的那个，就是敦煌丝路那一代的教团，这个在，我们在那个敦煌里面发现一部唐代的藏经啊，结果唐代的藏经。德国人抢去了，法国人抢去了，日本人抢去了，最后到的是国民政府啊！就他把那个地上人家抢完的，收集在一起，很多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出家人的藏本，那个藏本有说，有人犯了规定吧，有罚酒这件事啊。但我们看也是很奇怪，就是这么遥远的事。当时候的团体，就是他有自己组织的办法，但是不能说是按照律制来，按照佛陀的意见来组织大众。好，这个处罚方式就罚你这个，罚你这个，那这个在出家人律里面怎么处罚这个僧人呢？就是你要出来发露你的罪过啊，就按照你，犯的轻重。有些过失就要一定人数，你要在一定人数面前，就是报告说啊，我某某某犯了这个过失，这样子我今天跟诸位比丘忏悔，完全是什么呢？用你的惭愧心来制约你啊，不是用体罚的方式，都不是，都是就是用这样的方法。那我们在这种制度里面，我们会在团体里面怎么样增长自己的我们说增长自己的惭愧心啊。有惭愧心的你，你会怕嘛，对不对？ 好，怕说啊，我要出去跟他忏悔很丢脸嘛。那我们这个团体就会形成一种制约的力量，会让你向着道品，会向着善良的那一方面去发展。那因为你有这种良好的品质，对不对？生团不就是都是龙象了吗？所以佛陀的这个理想哦，是我们在这有这种有组织的团体里面自利利他。哦，不是自扫门前雪啊！像我们在汉地的组织里面，就很强调这个不见他人过，因为我们没有充分都没有充分发展这种作词。近代的戒律的复兴哦，所有的作词也只是比较有这种形式上的表达，完全没有内涵啊，没有这种实际约束的力量，没有这种深刻的意义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团体还要再加油啊，才能够恢复到像2500年前佛陀自戒的那种精神，好，哦，完全在团体里面，你能修正自己，然后能够有这种额外的力量哦，来约束自己，趋向于那种理想的境地。那我们想说哈，不管出家人在家人，其实如果有这样的团体，那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事，对不对？因为一般人除非你有善根非常强啊，你才会自动自发勉强自己去哦，去修行啊，不去犯过失，对不对？通常我们都需要一些督促跟叮咛啊，那一个团体有这种风气就是最好的督促跟叮咛啊。好，那目前来讲并没有这种力量，是我们现在的遗憾。好，这个是，所以我们说齁，如果不重视律齁，就是佛教的衰乱跟混，那个衰落跟混乱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啊，它的意涵是非常深刻的。我们齁学习的佛，我们说我们出家学习广律，乃至我们学习后面的佛教史的发展齁，我们就会充分看到这一点。我们说不忍圣教衰，对不对？律的复兴也是菩提心的包含在你，就是你发菩提心的一个方面啊，哈，就是它的衰落跟混乱，不只是跟法，也是跟律有关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颂：受持境界者，如护衣服囊，不轻于毁犯，持犯持犯俱不着。好，这个就是从持戒，好取那个进取到什么呢？就是三轮体空的持戒啦。我们说犯戒的原因有三呐，环境的诱惑力、烦恼的冲动，还有自己护持境界的力量太弱。我们哈，比较能够控制的啦，就是好在戒品这边指的是什么？就是自己坚定持戒的这种意要，哦，这个就像我们防护的城池一样，嘿，如果没好，哦，我们要怎么守护它？就是不要轻忽轻微的过失。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哦，那后面的重大过失就肯定不犯了，啊。我们那个俗谚有一句话说什么？细汉偷看母哦，大汉偷看母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我们在小地方齁，其实我们这样讲啊，不是说这种维系的戒条你要防范到怎么样的程度齁，好像就是动辄得咎，它指的并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我们说小地方指的是什么？就我们回到说戒断与损他这件事情，你对于损他的事情有一种非常高的敏感度，这个你自然会在很微小的地方都懂得体贴别人啊，我想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你会注意这种微小的细节。那我们在书本上提到什么吃肉哦，吃素这个事情，这个在大乘的戒是戒条没有错哦，就是大乘的理想是不吃肉的哦。如果你对内心对肉食的心骚有厌恶心哦，你就不容易犯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在制约这一张嘴而已啊，哦，所以我们哈，哦，如果内心对于这种腥骚这种厌恶 就好像我们对恶行哦有一种厌恶，对于非人道的事情，我们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这种厌恶，你就不容易犯戒了。哦，所以这种厌恶感呢，也会变成你持戒的决心啦。那你吃肉也一样，你吃素也一样啊。如果你对于这种荤腥哈，根本上就不喜欢啊，好像那个非常讨厌这种气味，那你就不需要刻意的去防范说自己想要吃荤的念头，就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说见微小罪生大部位哈，就是持戒的时候如果稍稍有违犯，我们就要想到这种小小的疏忽、小小的放逸哈，将来会不得了啊！我以后就会有犯众的可能啊！如果我们警觉到这个事情的话，那就会对戒律的态度就好像保护自己的浮囊一样，就好像哈，我们漂流在大海里面哈，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浮囊。对，我们在轮回里面五乘共法，我们讲到对不对？我们要得到人生，要上升到我们要得到善取，就是人天的果报哦，是非常难的。我们必须要有个福囊哦，哈。如果没有这个福囊，就是戒律，我们就会下沉啊，那就死掉啦。那我们在轮回里面想要得人天这样的果报的话，一定就不能放弃这样的福囊。那你会任意的丢弃自己的福囊吗？或是说刻意的去弄坏它、弄破它吗？不会吧，你就会像生命一样的保护它。这个就是从业果的正见里面我们得到想要善持境界的这种意要。如果我们小小事不管，它好像小小的一点漏气啊。如果你不补救的话，将来你就丧失这个福囊，那你就怎样就会惨遭灭顶之灾啊。所以我们菩萨在未得人力以前啊，我们还没有像这种入地的菩萨，或没有像涅槃位的这样的人，我们都还在生死的大海里面飘飘那个浮浮沉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前面有讲说，你常愿在人世间见佛闻法，利益众生。我们在皈依那边有讲嘛，境界就是确保这件事能够实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，所以它就像你的福囊一样啊。我们一定要善加的护持，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千万不能丢弃这个福囊，要不然呢，一切的大愿不就是空口说白话，一切就菩提愿不就变成了空愿吗？连自己都度化不了，自己轮回你都都大有问题，你怎么样救度别人呢？所以在这边我们这样思维，就是加深自己持戒的意愿了。那菩萨的境界是不离三心而修的，这样的持戒才显出菩萨道，要不然持戒不是没就连外道也在持戒嘛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基督教都还有持戒的，不持戒不是说内道就算是内道的持戒也还有分啊，真上心的持戒、决定胜的持戒，还有菩提心的持戒，对不对？那菩萨菩萨的持戒他不离三心。从大悲心来说我们这个怜悯这种犯戒的众生啊，就是我们暂时对于暂时违犯的众生，我们有一种大悲心来看待，他是因为受了烦恼的驱使，所以才会做出损恼人家的行为。他这种人是可怜悯的，而不是用嗔恨心来报复他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体现这种佛教的价值观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于犯罪的人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？我看那个最近的新闻，不是我们 以前的总统，对不对？关到说好像身心都有问题嘛，吼。但我们看这个在那个北欧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杀人魔，对，他们这个待遇怎么差这么多啊？啊，体现了这两个国家对于犯罪的思考是怎么样？就我们不可否认的哈，像北欧的这些进步的国家，他是站在人本的思想来考虑这件事，他们对于犯错这件事充满了宽容。那在我们汉人的文化里面哈，因为在远在我们春秋战国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法家，对不对？这个法家的思想呢，促使了秦朝统一整个我们那个统一这个七国。那秦朝统一的七国统一的六国哈，我们说秦始皇最大的功绩是他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，这种中央集权的政体一直到清王朝，你看它流行了多少年，历史悠久嘛，它的骨干是什么？就是法家。表面是什么？儒家。而法家这个言行就是我们中国人其实很矛盾哦，表面上讲仁义道德，对不对？但是法家的屠刀从来没放弃，从秦代诛人家三族，到诛六族，诛九族，到了明代，有没有？明代的这个燕王朱棣，他诛方孝孺，诛十族。好，讲仁义道德，但是屠刀不肯放。那中国人就有这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先休息10分钟。